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499号到1513号。那么从这一讲开始呢，我们将花两讲的这个时长来看第五条，也就是病人富有圣事。那么今天的主要内容呢，是介绍病人富有圣事里面的第一个大问题，病人富有在救恩史中的基础。我们先看1499号，病人富有。斯铎为病人祈祷和富有时，是整个教会将病人托付给曾受苦并受享光荣的主基督，求他抚慰救助病人。教会更劝导病人借着甘愿参与基督的苦难和死亡，也献出一份力量，为使天主子民受益。那么本条呢，就病人富有圣事的性质加以说明。斯铎为病人祈祷和富有，是整个教会呢将其托付给受苦和享受光荣的主基督，求他安慰和救助，同时呢也鼓励病人呢参与基督的苦难和死亡，让自己的一份力量呢也使整个的天主子民受益。所以呢，富有圣事的意义呢是极为丰富的。那么首先呢是整个教会的行动，所以斯铎呢不是代表的个人，而是呢代表着整个教会。那么然后呢，交托的对象呢是受苦和享受光荣的主基督，求他支持。那么最后呢，奉劝病人与基督的苦难相结合，使自己和整个教会都能够从中受益。我们看第一个大问题，病人富有在救恩史中的基础，人类生命中的疾病，1500号。疾病和痛苦往往是人生命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人在生病时将体验到他的无能、限度和终极。一切疾病都能使我们隐约地看到死亡。疾病与痛苦不只是相连，也是普遍存在的大问题。疾病使人体会到自己的限度，和帮助人思考人生的终极问题。当人不能正确地面对疾病和痛苦的时候，尝试额外痛苦的来源。可是正确地面对痛苦却使人学会思考人生，看清人生，更有机会使人生朝向美人的这个终极的目标迈进。那么最终啊，疾病使人能够远距离地思考死亡的问题的严肃性，因为呢，二者呢尝试以某种程度的联系呢关联在一起，最终疾病呢还是将人带到死亡前。所以说二者之间的联系呢是非常紧密的。那其实生活里面我们也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者是我们会思考这方面的问题，疾病跟死亡呢尝试有着某种程度的联系的，或远或近，那么这个联系呢尝试存在的。那当我们去看待疾病的时候，只是孤立的把它跟死亡进行分割的时候呢，我们就无法看清疾病的真实面目。但是信仰呢却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帮助我们从更宽广的角度上去看一个事物的这个真正性质。我们看1501号，疾病使人陷于焦虑不安，甚至有时对天主感到失望和怨愤，但他也能借此反省自我。疾病也可使人更趋成熟，帮助他辨别并追求生命中最重要的事物。疾病时常激发人寻求天主并归向天主。对自己而言，疾病常使人焦虑，甚至对天主而言，对他也感到失望。从积极的角度而言，当疾病使人不断地反省自我，帮助人成熟的一个好机会，就如在圣人身上我们所见到的例子。例如这个圣依纳爵就是在养伤的时候，他读到圣人传记的时候受了感动而开始悔改的，从而走上了成圣的道路。而生命中的事物的价值等级呢，也容易借着患病的机会呢得以辨别，并能够最终帮助人追寻并归向天主。这样看来呢，疾病的这个积极价值也就体现出来了。在天主前的病人，1502号，旧约中的人是面对天主度其病痛的生活，是在天主前倾吐其对疾病的哀怨，也是向他生与死的主宰恳求治愈疾病成为皈依的途径。而天主的宽恕是治愈的开始。以色列经验到疾病是一种神秘的方式与罪过邪恶相连，然而按照天主的法律，对天主的忠诚能使人恢复生命。我是医治你的上主，出谷记15章26节，先知悟出痛苦也有为他人赎罪的价值。最后伊赛亚宣布天主要给西庸预定一个时间，那时他将赦免一切过错并治好一切疾病。 古代的东方民族啊，普遍认为呢，疾病呢是由恶神所造成的灾祸，或是认为呢，这个人在敬礼神的相关事物上所犯的过错而导致的。为了治愈呢，该做什么呢？该行驱魔礼，或是借着祭献请求神明的宽恕。那这是啊，古代东方民族的比较普遍存在的一个观点。而乙民的观念呢，多少也会受到这个思想的影响。而旧约内的人呢，在面对天主时，常显示出对疾病的不理解，甚至表现出哀怨，借此呢，好能够得到天主的宽恕，进而疾病得到治愈。大部分的乙民他们认为呢，疾病呢与罪恶有着某种程度的联系。可是呢，天主虽是打击的天主，但是呢，他也是治愈的天主。旧约内呢，可见呢，两个解决的方案呢是这样的。那么首先，当疾病打击义人时，如约伯和多比亚，可能是天主考验他们忠心的一种方式。其次，上主受苦仆人的痛苦，即义人所受的痛苦，是有着代人赎罪的功效的。以赛亚先知书53章第4节。所以先知们预言呢，未来天主将赦免一切过错和治好一切疾病，自然是指向墨西亚的来到时的现象。基督医生1503号，基督怜悯病人，并多次治好各种残疾的人，这些都是清晰的标记，显示天主眷顾了他的百姓。路加福音7章16节，以及天国临近了。耶稣不但具有治病的全能，也有赦罪的全能，他来治愈整个人，包括灵魂和肉身。他是病人所需要的医生，他非常怜爱所有受苦的人，甚至与他们认同。我患病，你们看顾了我。马太福音25章36节。他对病人优先的厚爱，在每个时代都不断地唤起基督徒特别关注所有在肉身或灵魂上受苦的人。主的这种关爱呢，是促使我们不懈的努力安慰病人的力量来源。那么在新约内呢，我们首先看到了耶稣对待病人的态度，并多次治好他们，这些显然是天主眷顾的记号，更是天国来临的标记。耶稣一边治病一边赦罪，这治愈呢是全方位的，它包括灵魂跟肉身，他甚至将那些受苦的人跟自己认同。我患病，你们看顾了我的话，正是出自他的口。他对病人的这份优先的爱呢，使生活在每个时代的基督徒都有力量去关照那些有需要的人，也成为其背后力量的泉源。1504号，耶稣常要求病人要有信德，他利用标记来医治病人，唾沫和覆手，泥土和水洗，病人设法前来触摸他，因为有一种能力从他身上出去治好众人。路加福音6章19节。如此，基督继续透过圣事触摸我们，为医治我们。耶稣在世时治愈疾病之前呢，他常要求病人显示信德，他会问他们，你相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也利用不同的标记呢来治愈疾病，这些标记呢跟犹太人所属的文化呢常常是有关的。比如唾沫被古人认为呢是有治愈能力的物质，覆手是能力通传的记号，人们总是设法要抚摸耶稣，借此呢好能够得到呢疾病的治愈。在福音当中呢有好几个这样的这个例子，而类似的标记呢也在圣事当中继续发挥着效力，为的就是有机会呢治愈我们之中的疾病。我们看1505号，基督看见那么多的痛苦而大受感动，不但让病人触摸他，并亲自承担他们的苦痛，他承受我们的脆弱，担荷我们的疾病。马太福音8章17节。然而他没有治好所有的病人，他治愈病人是天国来临的标记，这些治病事件宣告一种最彻底的治愈，即借着基督的逾越战胜罪恶和死亡。基督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所有罪过的重担，并除去了赦罪，若望福音1章29节。而疾病只是赦罪的后果之一，基督借着十字架上的苦难和死亡赋予痛苦新的意义，从此痛苦可使我们效似他，并结合于他为救赎世人所受的苦难。那么耶稣在世时的治愈呢，虽然涉及到众人，但由于时空的限制呢，总没有办法让每一个人都受益。而治愈本身呢，也是天国来临的标记，治愈事件本身也指向那最彻底的治愈，就是借着基督的逾越战胜了罪恶和死亡。 基督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我们的罪，也除去了我们的罪。那么疾病呢，本是罪恶的后果之一，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能够看到的这个清楚的教导。而基督的苦难就给出了疾病一个新的意义，痛苦可以帮助我们以一种新的方式结合于他为我们所受的苦难，所以这是跟基督结合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方式。这一点呢，为那些正在承受疾病痛苦的人来说呢，是无比的真实。你们要治愈病人，1506号。基督邀请门徒背负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他，门徒由于跟随基督，对疾病和病人有了新的看法。耶稣要门徒参与他的贫穷且为人服务的生活，他让门徒参与他怜悯治愈的职务，他们就出去宣讲，使人悔改，并驱逐了许多魔鬼，且给许多病人复油，治好了他们。马尔谷福音6:12-13，耶稣首先是邀请门徒们跟随他。由于跟耶稣的日夜相处，门徒们对疾病和病人都有了新的认识，而耶稣自己的使命呢，也让门徒们来参与啊。这其中自然就包括着他的怜悯，就是他对众人的怜悯，甚至呢是他治愈的那份职责。耶稣说，你们就出去宣讲，使人悔改，并驱逐了许多魔鬼，且给许多病人复油，治好了他们。就是当耶稣派遣门徒们出外传教的时候，向他们所做的这个吩咐，就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就看出这层意思。1507号，复活的主重复自派遣，因我的名按手在病人身上，可使人痊愈。马尔谷福音16:17-18，并借着教会以呼求他的名所实行的标记与肯定。这些标记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显示耶稣确实拯救人类的天主。耶稣复活后继续这样的派遣，耶稣对门徒们说，因我的名按手在病人身上，可使人痊愈。整个教会都在实行呼求耶稣之名和借着有形的标记所表达的含义，来体现耶稣确实生活在任何时代人的主。1508号，圣神赐给某些人有治病的特殊神恩，以显示复活之主恩宠的力量。不过即使是最恳切的祈祷，也不常会治愈一切疾病。因此呢，圣保禄从主那里学习到，我的恩宠为你足够了，因为我的德能在软弱中才全显出来。格林多人后书12:9，因为忍受痛苦一直，我在我的肉身上为基督的身体教会补充基督的苦难所欠缺的。格罗森人书1:24。那么初期教会的这个宗徒们身上啊，我们从他们身上常可以看见治病的神恩的存在。那么这是拥有复活之主的这个能力的这个体现。比如圣保禄呢，就曾复活过死人。而遗憾的是呢，这类的这个呼求啊，不是在任何时候在任何人身上都能发挥同等的作用。而圣保禄的经验呢，证实呢，恩宠常是足够的，而且在软弱当中，天主的德能呢才能完全的彰显出来，而忍受痛苦就能够补充基督的苦难所欠缺的，而面对痛苦的这个实践的意义也就体现出来了。我们看1509号，你们要治好病人，马窦福音10:8，教会从主手中领受了这任务，他透过照顾病人，陪伴病人，为病人代祷，努力实践此项任务。教会相信基督是灵魂和肉身的医生，他的临在能给予生命，这种临在特别活跃在圣事中，并且以极独特的方式临在于感恩圣体圣事。此圣事是赐人永生的食粮，圣保禄也曾暗示过圣体与肉身健康的关系。那么宗徒们从主领受了命令，你们要去治好病人，那么教会呢，就把这个命令呢，在照顾病人呢，还有陪伴病人的，为病人代祷的这些相关的事物当中实践出来了。那么教会相信呢，基督是人灵魂和肉身的双重神医，他能赐给人生命。那么这临在于圣事中的这个记号呢，会特别明显，尤其是以感恩圣事内的这个临在呢，是最为突出的。连圣保禄呢，都曾暗示过圣体与肉身的健康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这个联系。我们看1510号，中途时代的教会呢，在当时已有一个为帮助病人的专用仪式，由圣雅各伯说，你们中间有患病的吗？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该为他祈祷， 因主的名给他蜉蝣，出于信德的祈祷必救那病人，主必使他起来，并且如果他犯了罪也必获得赦免。雅各伯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圣传从这一事中认出他是教会的七件圣事之一。宗徒时代给我们所显示的证据向我们证实有一个古老的为病人祈祷的仪式存在，这也是我们在参与病人蜉蝣圣事礼仪时所经常听到的。圣雅各伯说，你们中间有患病的吗？该请教会的长老们来。正是从这个圣传当中，那么教会呢识别出七件圣事之一的病人蜉蝣圣事的存在。这是我们在参与病人蜉蝣圣事礼仪的时候，我们常听到的这个神父啊在礼仪当中诵读的这段话，通常呢是在礼仪开始的时候所诵念的一段经文。那么这也是这件圣事的一个最主要的这个出处。病人的圣事，我们看1511号，教会相信的并宣认七件圣事中有一件特别用来坚强安慰那些忍受病苦的人，就是病人蜉蝣。此病人蜉蝣是由我们的主基督建立的，作为真正新约的圣事之一，这在马可福音中故意间接提及，而主的弟兄雅各伯宗徒就把他介绍给信友们并予以公布。那么七件圣事里有一件是专门针对病人的，就是为了鼓励和减轻他们的痛苦。那么鉴于福音中间接的提及啊，这个门徒们就给许多病人蜉蝣并治好了他们，这是马尔谷福音六章十三节啊，就这样的话。那么随后呢，主的弟兄雅各伯宗徒就把他留给了我们，那么这样这个圣事确立的这个根源呢就清楚了。所以这里呢，我们从这个1511号里面，我们要捋清这样的一个关系。当我们讨论七件圣事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的根源呢都是耶稣。用要义问答上的话来讲，就是七件圣事都是由耶稣基督所建立的。那么当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理论呢用在具体的每件圣事上，或者就把它放在我们现在所讨论的病人蜉蝣这件圣事上，那就是在福音里面我们会看到马可福音六章十三节的这个记载，门徒们就给病人蜉蝣并治好了他们。因为福音呢是在稍早完成的，那么随后呢在宗徒的作品当中，以雅各伯宗徒为代表的作品当中，我们看到了他们不只是接受了这样的做法，继续了这样的做法，而且还给我们留下了他们这实行和实践这个做法的证据，就是我们之前所看到的这一段经文。我们看这个1512号，在礼仪传统中，包括东方礼和西方礼得到证明，自古就有用祝福过的油实行病人蜉蝣。历经多个世纪的演变，病人蜉蝣逐渐只为临终者了，因为他获得中父的名称。虽然有这样的转变，礼仪从没有忘记为病人祈求上主，如果康复有益于他的得救，就赐他康复。那么在圣经中呢，油除了跟祝圣有关外，这个祝圣呢就比如说司祭、先知和君王，这个通常呢都跟这个油有关。那么油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媒介。那油跟病患之间的关系呢也由来已久，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都有不少例子。那么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包括耶稣自己所举的例子或者比喻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那个慈善撒玛利亚人呢，他用那个油去包扎伤口啊，这是油的一个重要用途。那么在教会内呢，不同的礼仪传统呢都有用祝福过的这个油实行病人蜉蝣的这个记载。历经多个世纪的演变，病人蜉蝣呢只保留给临终者了，那么中福的这个名字就是由此而来的。这个中是最后的这个意思，富是富有，那所以呢这显示出呢它在使用的这个范围上发生了一些小的变化。那么我们究其礼仪本身的这个特性，病人蜉蝣礼仪它仍然祈求上主，那如果他愿意呢可赐给这个病人呢康复。这在今天举行病人蜉蝣礼的时候呢，我们仍然可以清楚地听到呢这样的含义。那么注意呢，最新的有关此圣事的官方表述哈，有使用病人蜉蝣礼的这个字样，也就是说最新的这个官方表述呢都用病人蜉蝣礼而不用中福，他故意回避中福已经很流行的表达。那么大概是因为呢这个病人蜉蝣啊 这个表达呢更加中性，更适合于表达这个盛世所涉及到的这个领受人的不同的状况和处境。那其实呢，前面的话里面已经多多少少透露出这样的含义了。因为当我们说中福的这个时候呢，这个中嘛是最后，那最后一次富有，那么大的方向就可能这个人下来就是要离开这个世界，也就是说跟死亡之间呢有着更近的一个关系。那事实上呢，有些人领受了这个富有盛世之后呢是康复了，他又恢复到他日常的生活，那么离死亡就相对远一点。那么我们从这两种状况哈，常见的两种状况上去看，这个教会官方呢也故意呢去使用病人富有盛世而不使用中福这个盛世作为官方的这个表达，其中啊他的关注点的变化了。我们看这个1513号，病人富有礼宗座县令于1972年11月30日颁布，按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规定，罗马礼从此以后呢遵守以下礼规。病人富有盛世呢是给那些病重的人实行的，实行者在病人的前额和双手上敷抹祝福过的油，橄榄油或其他植物油，同时呢以下列经文祈祷一次，借此神圣富有，愿无限仁慈的主以圣神的恩宠祝佑你，他即赦免你的罪过，愿他拯救你，使你重新振作起来。那么根据最新的有关此圣事的文件显示呢，即是呢病人富有礼宗座县令，这是凡尔之后的这个有关于这件圣事的哈最权威的这个文件了。那么在这个文件当中啊，当然它是在1972年梵蒂冈第二大公会议召开之后呢所颁布的，这个实行病人富有礼啊要按照以下的规定呢来实行。那么实行者呢在病人的前额双手上呢敷抹祝福过的这个圣油，这个叫做病人油。当然这里面呢这个圣油的具体材料呢指的是呢橄榄油或是其他的植物油，在当前教会的这个官方的做法里面呢最常见的油呢就是橄榄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使用其他的这个植物油。那么同时呢在敷抹圣油的这个时候，在额以及双手上敷抹圣油的时候，同时来诵念，借此神圣的富有，愿无限仁慈的天主以圣神的恩宠祝佑你，他既赦免你的罪过，愿他拯救你，使你重新振作起来。那么这个就是在敷抹圣油的时候这段经文，这是蛮重要的这段经文，这样呢这个圣事的特性和作用就都显示出来了。我们在这个下一讲里面呢会具体的去介绍呢关于这件圣事的这个效果。